们请到了那个讲员，上个次他来过我们这里哈。那这位讲员叫黄德兴啊牧师。那如果记得以前我们在巴尔的摩有一个台福教会的黄国义牧师是他的叔叔哈。那现在黄国义牧师啊在 Atlanta 那个教会。黄德兴牧师是台湾嘉义人，是第四代的基督徒。他1987年受洗归主名下，1990年奉献全职传道，然后1996年来到美国，然后在2003年在纽约州的学城大学获得了电机工程学的博士，然后2010年的时候在 Westminster 的神学院毕业，那2013年的时候在费城封牧，那也在那里在很多不同的教会啊，在那里牧会跟帮忙啊，那也是在那个费城的一座两间的教会是创办的一个牧师，那很感谢神，那神使用他，那他已经有5个小孩子，那今天跟他一起来的当他的保镖就是老四哈，也就是他们唯一的一个男孩子，是不是唯一的男孩子？那那个今天到我们中间呢，很可爱。那那个谢谢那个黄牧师，那那个啊，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你在这边跟我们一起同工。那愿神赐福黄德兴牧师，我们欢迎你。
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又能够来到巴尔的摩。这个之前同工就知道我的声音很大，所以要小心一点，要不然的话这个声音会太大了。好，那我们那个如果有圣经的话，请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到创世纪3:14-19，翻到了，请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请。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语，我们求你这个时候来开我们的心，我们向主你来祷告，愿你裂天而降在我们当中。主，愿你自己的话语从天降下，如雨水降下，绝不突然返回，要成就你所喜悦的事。所以我们求你自己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自由的走动，自由在我们心中对我们说话。我们为着你无用的仆人祷告，求你使他清楚放胆把你福音的奥秘来讲明。主，也愿你自己的圣灵，你的圣言在我们的心中来刺入，破开我们的心，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主，让我们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能从我们的心中，从我们口中向你来发出感恩、赞叹与赞美，说主啊，真好，在你的家中我们遇见了你，我们与众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你，一起聆听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所以求主你自己来赐福我们今天的聚会，赐福你自己的儿女，赐福每一位讲的听的都同蒙造就。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那个可能麦克风还是要调小声一点点，要不然还是很大声，好，不好意思。 这个声音大声的人很难讲小声的话，然后小声的人很难大声讲话的，除非被激怒，哇，大叫起来。好，那非常高兴又来到了巴尔的摩啊！再过10天就是圣诞节，所以这段时间大家都在预备关于圣诞节的庆典活动，小朋友大概也都在盼望着圣诞节的礼物。那很多的同工弟兄姐妹也都在抓紧这个机会，向亲戚朋友来传福音，邀请他们到教会。所以圣诞节对于教会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节日，我们感谢神。那今天有机会，沈牧师又邀请我来到巴尔的摩这里，那实在是非常感恩。我们今天所要来看的这一段经文呢，我给大家一个主题，就叫做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这样子的一个题目，那是从创世纪3章出来的。为什么要来看这样子的一个题目，或者是说来看这样子的一个 title， 一个头衔，这样子的一个词句呢？如果有人来问你这个耶稣基督的出生，我们现在在讲圣诞节，那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在整个旧约圣经非常的多，甚至到了新约圣经的时候，玛利亚怀胎的时候，天使也给了他预言，天使也给了他的亲戚伊丽莎伯有预言，这个耶稣要出生，那耶稣要来到世界上是整个圣经一直都有在预言的。如果有人问你，圣经里面对于耶稣基督要来到世界上第一个预言在哪里，你会怎么回答？那就是创世纪3章15节。那他来到世界上要被称作什么呢？那回答就叫做女人的后裔。所以今天这一个经文，这一段经文，还有这个 title， 这个头衔来讲，是耶稣基督的第一个预言，也是非常重要的预言。为什么呢？因为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你从圣经看到的时候，常常是先知他这么说，耶和华如此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摩西、大卫、以利亚或是谁，耶和华如此说，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你会发现，今天在论到耶稣基督要来到世界上的这个预言，不是耶和华如此说，是耶和华说，这是直接从上帝口中所发出来的预言，所以不只是第一个预言，而且是上帝亲自所发出来的预言，那么这就是非常重要的。另外第三点，这个非常重要的也是在整个圣经预言耶稣基督的时候，只有这一个预言是在伊甸园里面就已经预言的，其他之后的预言都是人已经被赶出伊甸园之外才有的预言，所以这个预言对我们来讲就是非常的珍贵，非常宝贵的一个预言，是耶和华亲自讲的，是关于耶稣基督的第一个预言，是在伊甸园里面就讲的。那么耶稣基督被称为女人的后裔，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称呼，然而呢，这个称呼就在圣经里面不断的隐隐约约的再显出来，再消失，再显出来，再消失。举例来讲，在创世纪3章15节，这第一个预言讲出来，这女人的后裔要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之后到了以赛亚书7章14节，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必有童女要怀孕生子，那要称他名叫做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好像又回到了伊甸园，神与我们同在。那么到了加百列天使开始在跟玛利亚所带来的喜信的时候，马太福音1章16节又讲到了约瑟还有玛利亚这整个家谱的时候，讲到雅各生了约瑟，那就是玛利亚的丈夫，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所生出来的。然后在这个加拉太书之后4章4节又讲到时候满足，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为童女所生，生在律法之下。所以你看到无论是在创世纪3章15节，在以赛亚书7章14节，在马太福音甚至路加福音这里记载，之后到了新约加拉太书，这一个女人的后裔，女人所生的这样子的一个 title， 这样子的一个名称，一直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从旧约一直到新约的贯穿。另外再给大家两个圣经的根据，请问当耶稣来到世界上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迦拿的婚宴，水变酒。 那耶稣所讲出来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哦，这个很难了。女人啊，我与你有何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哎呀，那这个讲话很不客气的、啊、哪有孩子跟妈妈说女人啊，这个 不太像话的样子。那所以就有一些圣经学者就说、哦、这个耶稣当然是很孝顺的啦，耶稣怎么可能犯罪呢？怎么可能不尊重别人呢？更何况是自己的妈妈呢、啊、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啦。在当时以色列啊，近东啊，那个地方啊，那每个人都是称妈妈叫女人的啦，都是这样子的。各位你相信吗？哎呦，如果你说在圣经里面这个脾气最暴躁的、最火爆浪子的雅各跟约翰，他称自己的妈妈有没有叫女人啊？没有啊。那耶稣怎么会这样子呢？而且你发现在圣经里面没有任何这样子其他的记载，在圣经外面的考古学也没有人这样子记载，只有耶稣他出来传道、医病、赶鬼、行神迹的时候，第一次所讲出来的话，在第一个神迹的时候，他所讲出来就是不是玛利亚，而是女人，我与你有何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开始服事的时候，他也就已经很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是被称作女人的后裔，所以在他第一个神迹他就如此显出来，然后一直最后到他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讲了十架七言，那其中有一句话，他就是转过头来，他就看着玛利亚，他又说：“母亲吗？不是，他说女人啊，看你的儿子约翰，约翰啊，看你的女人，不是啊，约翰啊，看你的母亲啊。”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又再次来表示出来，他这身为女人的后裔，他的身份、他的使命已经要完成。所以你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到，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立下来的，耶和华亲自所启示的，耶稣的第一个预言、第一个 title、 第一个头衔，它是贯穿在整个圣经，而且贯穿在耶稣整个出来服事的时候，头跟尾都是这样子。如果你继续去看圣经的话，你也会发现耶稣跟玛利亚没有讲过几次话，而当他们正面面对面讲话的时候，就是那两次，两次都称呼他女人，我与你有何相干，那都是称呼他女人，简明他是这一位女人的后裔。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而且是贯穿圣经，而且是耶稣自己非常自觉的、非常清楚的，他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身份来到世界上的。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称号，这样的一个预言，就成为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关键中的关键，成为我们认识整个基督教信仰，成为认识到道成了肉身，认识到这个福音的一个关键，因为这是他最起先的一个称呼，最起先的一个预言，之后整个发展都从这里出来。那么我们稍微来解释一下了，也就是说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当上帝把这一个预言启示下来的时候，我们记得它的背景吗？稍微记得，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如果圣经即使没有读过一遍，至少这三章大概读过了，我们可以晓得当初耶和华创造天地，他把天地创造好了，把光和暗分开了，把空气中的水分开了，把陆地跟水分开了，然后他开始创造了植物，创造了动物，创造了人，他开始创造了一切，所有这一切都是非常的美好。最后耶和华又造了一个园子，在这园子里面生长各式各样的菜蔬、各样的水果、各样的食物，然后他把人放在这个伊甸园里面，要这个人看守管理，要这个人生养众多，在这个地方是一个预备的时期，之后生养众多，可以遍满全地，治理这地。所以在这一块小小的地方，在一块小小的一个时间里面，是对亚当的一个试验，他如果通过试验、通过考验的话，他可以遍满全地，可以治理这地，这是上帝对他的一个托付。所有的事情都非常的美好，一直到了蛇溜进来了伊甸园，一直到了蛇他开始引诱了夏娃，然后夏娃吃了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然后他的丈夫亚当也吃了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那这个时候天起了凉风，他们开始感觉身体不够健康了，感觉开始有点冷了，开始感觉不太对了，然后他们开始摘树叶了，那可能是环保的破坏吧，那开始做这样不对事情，开始互相的指责，开始躲避神，开始各样的一些罪恶、一些邪恶、一些污染、一些败坏开始临到整个世界。 那在这样子整个环境之中，那上帝就开始呼唤了，上帝呼唤说，人啊，你在哪里？上帝开始在追讨亚当的罪，上帝要把人带到他的面前来，上帝追讨亚当和夏娃的罪，上帝开始来审判亚当和夏娃。那不过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上帝有没有说蛇啊你在哪里？上帝说人啊你在哪里？那可是这始作俑者不是蛇吗？还是蛇本来就已经站在那边了，没有跑掉？不会吧，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自己就溜掉了，那蛇一定是溜得更快的，对不对？那所以蛇就跑掉了。可是上帝并不需要去说蛇啊你在哪里，上帝直接就把蛇拉到他的面前来了，根本不需要呼唤的。可是上帝却是把人带到他的面前来，然后开始实行他的公义的判决，也开始要展开他的救赎计划。在这样子整个背景之下呢，上帝在亚当夏娃还有蛇的面前宣布了他的惩罚，也宣布了他的应许。这整个计划的展开，整个预言的展开，就是我们所谓的救赎历史，也就是上帝在这个堕落的世界所要拯救、所要恢复、所要带来的一个好消息。那在这整个宣布的过程里面，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请问神最关注的是什么？神最关注的是什么？如果今天我们是写圣经的人，哎呀，亚当夏娃堕落了，他们彼此的互相指责啊，是他啦，不不不，是蛇啦，啊，那个就是你放在那个地方的啦，啊，这个就是什么的，哦，天气好冷哦，哦，自尊心受损。我们可能看到了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问说，在这个时候，神最关注的是什么？神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界上，最关注的是什么？我们会回答啊，关注我的自我形象破损啊，关注我的身体不健康啊，天气冷了我需要衣服啊，现在冬天很冷啊，哎呀，这个关注到这个夫妻不和啊，关注到这些什么啊，神差遣儿子来到世界上啊，拯救我们嘛，啊，我们很重要嘛。我们会把人当作是整个思想的中心。可是当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我们一读，我们发现上帝在整个伊甸园里面，他的整个惩罚和应许并不是以人为中心的，上帝是以他自己的荣耀为中心。怎么来说呢？上帝说，我所创造这个世界一切都是美好的，我看着这是好的，我看着这是好的，我看着这甚好，我看着这人独居不好，我给他一个配偶帮助他，这些都是好的，这些是我的创造，这些是按照我的形象样式所造出来的，造男造女，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这一切都是我的。然而今天蛇跑来这里破坏了这一切，蛇是整个罪恶的根源，神蛇使得了人听信了谎言，使得了人犯罪，人产生了这些犯罪的果效。但是上帝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他要先处理蛇的问题。有没有注意到上帝在审判的时候，他先出来的问题是先处理蛇的问题？他说，你再到这个地方，我要让女人的后裔来与你为仇。上帝先处理蛇的问题，上帝先看重自己的荣耀，上帝看重罪恶的根源胜过罪恶的结果。这句话可以听得懂吗？ God cares about the root sin much more than the fruit sin。 他看重这整个根源的问题，所以当他要来解决伊甸园人类犯罪的问题，他不是说，哎呀，你这么冷，哎呀，这个无花果树叶子不好用，我给你一个皮就直接穿上了吧，先来处理你这个自尊的问题，处理夫妻关系的问题，处理身体的问题。不是的，上帝他先来要处理的是自己的荣耀，他先要处理的是自己的头号敌人，是这个蛇，是这个魔鬼。他所要预言出来的是女人的后裔，这句话不是对女人讲的，不是对亚当讲的，这句话是对蛇所说的。上帝最看重的是他自己的荣耀，上帝最看重的是属灵的问题。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体会神的心，让我们晓得这一个罪恶的根源没有处理掉的话，你处理外面的事情其实是徒劳无功的。求神帮助我们。第二点，我们来注意到，当上帝在对蛇，在对亚当夏娃所发出来的审判的时候，我们发现 上帝对于蛇所发出来的只有咒诅，没有任何的恩典留下来。上帝对于亚当夏娃所发出来的这些话里面，还有一些些过去的美善所留下来的。我们来看他对蛇所说的，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女人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但是对女人说，你怀胎有苦楚，你生产儿女有苦楚，你会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夫妻之间的爱情还是在那里，多产的儿女遍满全地的喜乐，大的家族，美好的家庭还在那里，但是却有这些罪恶的咒诅、罪恶的惩罚、罪恶的影响进到里面，这些会有苦楚。那对于亚当来讲，亚当来讲，他仍然有工作，他仍然有成就感。那我想对于我们很多人，尤其是男人来讲，当你失去工作的时候，在家里无所事事，你即使已经累积了足够多的钱财，即使你身体很健康，你还是觉得怪怪的，不满足。为什么？因为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是要工作的。那上帝还是让亚当有工作，他还是辛勤的工作，只是在工作的时候有一些咒诅进到里面了，有一些这些苦难，有这些荆棘蒺藜进到里面了。那上帝在给蛇的整个审判的时候却没有这一切，对蛇的审判只有咒诅，你做了这事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蛇在所有的动物里面啊，所有动物都受咒诅，蛇受的咒诅最大，不是这个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蛇我们知道它原来的名字就叫撒旦，它曾经是天使长。那它原来受造的时候是在所有的这些物质界之先，上帝先创造天使之后才创造世界，创造世界的时候神的众子都欢呼，那是指天使都欢呼。而这个天使原本他在整个受造界物质界之前，在物质界之上，但是他因为要与至高者同等，他现在被降到这个物质界，而且降到物质界的时候，他不止不能够与按照神的形象样式所创造的人平起平坐，也不能跟动物平起平坐，他甚至要比动物更低下。所以这是上帝对他的审判，他所受的这个审判是比一切田野中的牲畜更甚的咒诅，是在最下面。这是指上帝对魔鬼天使的这一个审判，那是这样子的一个审判下来的。那接下来他要如何的来审判他呢？就是开始讲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了。上帝说，我所要给你兴起来的一个审判，给你的一个对头，叫做女人的后裔。我们来思考上帝所给下来的这一个预言，女人的后裔。上帝说，我要叫你与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女人的后裔，这是一个非常特别非常重要的一个称号。那事实上这个是在圣经里面唯一一个可以用在耶稣身上的一个称号。我们每个人都是妈妈生的，对不对？我们都是妈妈生的，但是我们有没有哪一个人会自称是女人的后裔？那没有人这样子说的。那在圣经里面使用到这个字的时候，有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后裔，有讲到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可是没有讲到撒拉生以撒、利百加生雅各、这个大卫生所罗门啊，都是男生在生谁的。可是事实上我们有没有注意到 physically 是女生在生人的，对不对？这个小学都知道哈，这大概不用到小学，幼稚园也就知道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女人生的，可是在圣经里面、圣经外面我们却不这么说。所以女人的后裔，我们有几个点我们来归纳起来。第一点，女人的后裔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称呼，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记号。我们每个人都是女人生下来的， 可是我们常常说我的父亲是谁，我的祖父是谁，我的曾祖父是谁，我们常常这样子算。圣经在记载家谱的时候，也是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约瑟，等等等等，也是这样子在记载男人的。但是耶稣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上帝给他这一个称号，女人所生下来的，女人的后裔，他所要代表的意义是，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称号，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那这是第一点我们所要知道的，我们的救主，我们的 Redeemer 救赎主，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完整的人，真实的人，所以他可以用他全人真人的这个身份守全上帝一切的律法，没有干犯任何一切的律法，又可以用他全人真人真正的人的身份来担当世人一切干犯神律法的惩罚审判。这是他身为人的一个身份，身为人的一个特权。所以在古代教父的时候就说 What is not assumed is not redeemed。 如果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没有取得一个完整的人生，如果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是驾着云降临的是一个超人，那他就只能拯救超人，因为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是一个在母腹怀胎，在母腹受在这样子一个小小的胚胎成长出来，出来之后还要学习走路，学习说话，跌跌撞撞，他是一个完整的人。他既然是一个完整的人，他就可以用他完整的人的人性守全了上帝圣洁的律法，讨上帝的喜悦，爱神爱人，整个完美的人。那他 assume 他取得了这一切，他就可以拯救这一切相信他的人。所以这个女人的后裔，他是一个实体的实际的一个称呼。第二点，女人的后裔是一个谦卑的称呼，这是非常谦卑的称呼。你可以想象，在圣经摩西写下来，这个是3500年前，你不要说3500年前，35年前、350年前、100年前，那都是父系的社会。你今天如果遇到一个强盛的一个君王，遇到一个伟大的将军，遇到一个很坏的坏人，你说我告诉你啊，将来呢要有一个你的死对头，跟你敌对的一个女人的后裔，那这个人听了很好笑的啊。为什么上帝给耶稣基督的第一个称呼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为什么不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为什么不是一个好像这个雄壮威武的这样的一个称号？为什么他跟蛇在讲的时候，蛇啊，你这个坏蛋啊，你这个家伙啊，我告诉你啊，我一定要派天使米迦勒来打败你。没有啊，我一定要派这个雄壮威武的大卫打败哥利亚，也打败你。没有啊，我要派一个女人的后裔来打败你。这是一个何等的谦卑，何等样的一个称呼呢？所以在圣经里面他提到的耶稣，他要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在创世纪在第三章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就已经给他这样的一个称号，他被称作是女人的后裔。用现在来讲，他就叫做妈宝就是了，他是一个妈妈的孩子，哇，这样子的一个称呼。然而我们就看到，当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是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他是取了一个沉默的羔羊的形象，他是一个被宰的羔羊，他是一个不扬声不喧嚷，不让世界上听到他的声音，这样子一个谦卑的形象。那这是上帝要来打败魔鬼，是上帝要来拯救世人，是要上帝带来整个人类的救赎的好消息。这一个 title， 这一个 leader， 这一个领袖，这一个基督，他所取的是一个谦卑的一个名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一定都遇到，你在各个宗教里面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都会告诉你们，我们的神多伟大，我们神多有力啊，我们神多灵啊，我们神怎样啊，如何如何如何。可是你会发现，在基督教里面，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的神 却是谦卑自己观察世上的人，我们的神第二位格却是取了肉身来到世界上成为人，原本有神的形象与样式，然而他却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抢眼的、抢住人家的注意力，却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人，成为奴仆，死在十字架上。这样子的一个谦卑，这样子的一个虚己，你有没有发现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特别能够用耶稣的生平去安慰那些受苦的人？你发现那些莫名其妙被着老板裁员的，你发现那些敬虔爱主的父母，但是却遇到这个悖逆的孩子，你发现那些来到美国移民，凡事都不顺利，到处被别人找麻烦的人，然后你开始讲到耶稣的故事，你开始讲到耶稣的谦卑，你开始讲到耶稣的形象，他不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不是到处去，他是一个谦卑的神的羔羊，他是一个女人的后裔。那你发现你讲到耶稣的谦卑，你讲到耶稣的舍己，你讲到耶稣的这种卑微的时候，你发现你很能够去得到人的心，然后你自己在服侍的时候，你也是同样的感受。你常常发现我为主大发热心，我为主做了这么多，我为主这么的摆上，怎么看不到效果，怎么没有一个丰功伟业出来，你发现你的心很受伤，很难过，很孤单的时候，然后你发现耶稣也就是如此啊。耶稣连自己的家人都不接待他，连他的弟弟，他是长子，在以色列的时代长子最大了呢，他的弟弟还说啊，哥哥啊，这边没有人要相信你啦，你这个东西哦，去耶路撒冷那边人比较多，比较容易骗一些人啦，赶快去啦啊，连耶稣的弟弟都这样子对他说话，哇，那你看耶稣他这样子的一个形象。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耶稣取了这一个女人的后裔这一个名称的时候，已经表示了他的谦卑，已经表示了他的谦卑，他的一个称号。第三个，耶稣被称作女人的后裔，我的时间不够了，耶稣被称作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是一个超自然的一个称号，它叫做 seed of woman， 在希腊文希伯来文也是如此。你好好想一想啊，有谁会被称作 seed of a woman？ woman 有没有 seed？ woman 只有 egg， 对不对？生物学嘛，生物学男人里面才有，男人里面才有种嘛，对不对？女人里面才 女人里面的是卵嘛，对不对？是蛋嘛，对不对？是 egg 嘛？那男人里面才有 seed 嘛？那怎么会有 seed of woman 呢？这哪里来的呢？所以你会发现 seed of woman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称号，它是一个代表神从超自然，从他神自己进到了这个受造界，进到这个世界要来救赎的一个记号，它是一个超自然的记号。那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整个圣经里面讲到 seed of 什么什么的时候，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大卫的子孙，都是什么，都是用在男人的身上，但是却只有这个地方是用在女人的后裔，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表示耶稣基督他是直接神进到这个受造界来关心我们，神关心这个受造界，神关心自己的荣耀，神要来拯救的时候，他要 intervene， 他要进到这个受造界来拯救我们，这是神主动的介入。那么女人的后裔呢，我们就来讲他来到世界上，这个我可以讲的比较快一点了，他这是一个特殊的称号，而且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有特殊的使命的。如果我们在问像我们刚开始所问的问题，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是要做什么呢，我们常常就回答，哎，拯救人啊，人很重要，人很宝贵，耶稣爱我，他就是来到世界上救我的，我们常常把这个焦点放在人的身上。然而在圣经里面，上帝他在这个地方提出这个女人的后裔的称号的时候，他所要牵涉到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他所牵涉到的，他是要打败属灵的敌人，属灵的死对头魔鬼，这是他最核心的，他的 task， 他的任务是要来打败魔鬼。所以在约翰一书三章八节就说，神的儿子显出来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当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在赶鬼的时候，我若是靠着圣灵赶鬼的话，就是神的国来到了，已经进到你们当中来了。耶稣来的时候，他特别所强调的是整个属灵上面的层面的，那这也是我们所需要知道的。耶稣来到世界上不是只要让人病得医治，让人能够吃饱就好， 有一次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的时候，耶稣走到了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这个毕士大池那边，有许许多多、许许多多这个瘫痪的、病痛的、瘸腿的这些许多的病人、许多的乞丐。然而，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就说：“我行父所要我做的事。”我不是说：“哎呀，怎么都这么可怜呐、啊？哎，全部都病得医治吧？”没有，耶稣就找了一个人，哎，瘫痪38年的，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了，耶稣就选择一个来医治。医治他之后，这个瘫痪38年的居然又反过来咬耶稣一口，跑去犹太人那里告状，哎，当初把我医好的就是耶稣，你们可以去抓他了。但是耶稣他所看重的是遵行天父的旨意，胜过所谓人的需要。那耶稣来的时候，他最重要是要打败魔鬼。神的儿子显出来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希伯来书2:14，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自己照样成为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耶稣来到世界上，这是他最重要的使命。再次来讲，他要处理掉 root sin， 要处理掉最根源的问题，之后才来看上面的问题，好不好？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犯罪，如果今天你遇到困难，而耶稣来到世界上，他说：“哦，你这样子啊，你生病吼，好吧，那你病就得医治啦。但是呢，你持续的被魔鬼捆绑，好不好？哎呀，你现在没有钱了，对不对？好啦，我就变个五饼二鱼，让你常常可以吃饱，天天都有温暖。但是呢，你没有办法胜过魔鬼，魔鬼持续在你家捣乱，好不好？”不好吧？耶稣来到世界上，他首先要处理的是根源的问题。耶稣来到世界上，首先要处理的是魔鬼的问题。耶稣来到世界上，首先要处理的是属灵的问题。然后耶稣他后来就为了我们众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么请问，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有没有完成他的使命？当上帝应许这一个女人的后裔，她来到世界上，她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她来到世界上要把魔鬼的头打碎了，魔鬼不过就伤她一点脚跟就是了。那这一个女人的后裔，她有没有完成她的使命？你怎么知道有或没有？她在十字架上，哎呀，女人呐、啊，看你的儿子吧，约翰呐、啊，看你的母亲吧，然后她断气了，死了，复活，你怎么知道她有没有完成她的使命？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记载，也就是约翰所记载的。当耶稣复活之后，哎呀，考大家了，耶稣复活之后，人对他的第一个认出来他是谁，怎么称呼他？这个很困难。第一个把他认出来的，其实不一定有认出来的，是抹大拉的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在那个地方一看到了耶稣，他认为耶稣是一个 gardener， 是一个园丁。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He's a gardener。 耶稣复活之后干嘛呀？ 他在那边种花吗？他在那里除草吗？他在那里做什么？他怎么不复活之后马上跑去找门徒？那为什么复活之后他还会在那个园子里面？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当初在 garden 的时候，这个人类的堕落，而这个应许，那在耶稣复活之后，人第一次看到他，哎，He must be the gardener。 为什么？因为耶稣要恢复当初在伊甸园里面所失落的，在伊甸园里面所失落的人的这个神的形象、神的身份、神的使命脱落的这个女人的后裔，她一生所要完成的。她复活之后，她在伊甸园里面被人家称作是一个园丁，是一个 gardener， 是恢复了当初上帝起初给亚当的那一个使命，她重新的得到了。然后他对莫大拉的玛利亚说：“你先不要碰我，等我上天上去见我的父再说。”那等到了那一天的下午的时候，耶稣就说：“你们可以来了，可以摸我的手，可以伸来来摸我的肋旁了。”所以那一段的经文的话，其实告诉我们说，耶稣已经完成他的使命，他受死复活，已经升天又下来了，他已经升天见到他的父又下来了。 下来到这个世界上，才再一次去显给门徒看。为什么？因为他受死复活之后，他要先向天父去报告，你当初在伊甸园所赐下来的那一个预言，那一个应许，我已经完成了。他先去跟上帝报告，先去跟天父报告，之后才回到世界上来，回到地上，在40天的之后再升上天，第50天再差遣圣灵，再降下来。那是整个时间性的，我们可以今天没时间，可以从他的希腊文，从他的整个段落这样子去分析。好，我们今天也就差不多讲到这里。不过我们来思考一些特殊的应用来讲好了。也就是说，当耶稣基督被称作是女人的后裔，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有怎样我们需要思考的？第一点，属灵的事是比物质的事更重要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追随世俗的道路，让我们真正的看重属灵的事。第二个，神的荣耀是比个人的喜好更重要的。我们要看重的是神的荣耀、神的喜好、神的托付。所以神给耶稣的第一个这种称呼，你想耶稣会不会去跟天父抱怨呢？哎，圣父啊，我是圣子啊，我是三位一体的神，第二位格，这么伟大的神下到地上，怎么叫女人的后裔？好歹给我一个比较光鲜亮丽的称号嘛。没有的，上帝他要寻求自己的荣耀，圣子他自己的谦卑，他自己的踏实，他自己的顺服，他自己的喜乐，他自己的平安，他自己与神的这个相交，那真的是只求神的荣耀，也求神让我们明白。第三点，在基督里才有真正的得胜。所以当女人的后裔来的时候，刚刚我们讲了，她已经完成了天父托付她的使命，她已经打败了仇敌，打败了这些阴间死亡的权势。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得胜，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如果你要得胜，你必须是在基督里，你在他里面才有得胜，你在他里面你才知道如何不向罪恶妥协。你觉得你靠着你的道德，你觉得你靠着你的操守，你可以怎样跟你的老板、跟你的上司叫你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如何的来拒绝呢？但是你今天如果是在基督里，你有这一个得胜的时候，你有这一个身份，你有这一个生命这样的一个力量的时候，你成为基督他身体的一部分的时候，你知道这是一个真正的属灵的得胜。即使你暂时吃一点苦头，但是你会发现那是一个永远的得胜。所以这也就总结了，属灵的事物比物质的更重要，神的荣耀比我们个人的喜好更重要，而且只有在基督里才有真正的得胜。那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当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求神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爱他，更多的顺服他，也更多的传扬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简短的时间来思想你所赐下来这第一个预言，是要让你的儿子成为女人的后裔。这是一个何等谦卑却又何等真实的一个称号，这又是一个何等超自然，主你自己进入了我们世界这样的一个称号。哦，主啊，他所完成的这样的一个使命，他用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血，用自己的死，成就了如此大的事情，打败了魔鬼，要释放我们这些一生为帕斯而成为奴仆的人。主，我们向你来祷告，求你自己的真理时常存在我们心中，激发我们渴慕你、爱你、认识你，赐福我们。哦，主啊，让我们活在你的里面，让我们认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让我们像保罗所说的，我唯一只有一件事情，忘记美后，努力面前，向那标杆直跑，为要得着基督，为着基督舍弃万有，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主啊，让我们真是能够渴慕认识你所为我们安排的、所救赎的这一位美丽的救主、荣耀的救主耶稣基督。愿你在这圣诞节期的时候格外赐福我们每一位，也格外赐福我们教会，使我们所传的福音、所办的一切的活动、我们所做的事情，都能叫众人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祷告赞美，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